各位复活节蒙恩，今天是庆祝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从天上屈尊降下，道成肉身，应验了你的救恩计划。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被鞭打，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成就了救赎的大功。赐生命的圣灵啊，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的辖制。在这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献上感恩，也继续祈求神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操练信心，不断活出主耶稣的荣耀，吸引万人归主。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是跟主耶稣复活有关的，不仅如此，也是跟我们复活有关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等候复活的身体。我们要学习的经文选自哥林多后书四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第十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不太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因为很少有人讲这段经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段经文跟复活的奥秘有关，里面有很多讨论的问题。坦白讲，在我今天讲这篇道以前，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道。今天我们就认真的学习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的作品，在今天这段经文之前，保罗为了他使徒的职分辩解，他谈到了自己的苦难和坚忍。他的坚忍表明了神在基督的复活中所彰显出来的能力。保罗的苦难以两种方式显明了耶稣死亡和复活的福音。一方面，他的苦难把十字架体现出来，所以十字架所带来的结果必然就是苦难。另一方面，他的苦难反而让神的荣耀可以借此显明出来。紧接着就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这么讲，我们一起读：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节按希腊圣经原文字面的直译是，既然有着按照所记同样的信心的灵，这里指的是前面七章十二节刚刚说过的话是出于同样的信心的灵。保罗的意思是，在他所谈的自己不平凡的使徒生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其实他只是排在了以前那些众多受苦的义人身后。这里保罗引用了诗篇116篇第十节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那关于这里的灵指的是谁是有争议的。首先，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同意灵首先指的是圣灵，因为圣灵是基督徒信心的来源，信徒都是经历了圣灵重生的人。其次，有一批学者认为灵也指一位基督徒信心的特质，圣灵在基督徒的心灵里面动工，使他们生出了信心的灵，也就是信心的特质。保罗引用诗篇116篇第十节的目的是要强调信心和说话，对所信的有信心就一定要讲出来，这是为了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信心的表现不可能是沉默的，哑巴基督徒也可以用行动来无声讲话。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基督徒总要对自己的信仰有所表示。那么保罗信的是什么呢？说的又是什么呢？很明显，信的是福音，说的也是福音，并且他为了信的和说的受苦。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我们继续读：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是谁呢？谁叫主耶稣复活的呢？圣灵。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和八章十一节，我们都再来一起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叫耶稣复活，这是过去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但圣灵将来也会叫信徒们像耶稣一样复活。哎，这是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儿。这就是信心，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保罗开头说自己知道，他把知识和信仰融合在一起，耶稣的复活成了信徒也必复活的保证。耶稣复活怎样成为历史事实，信徒将来荣耀的复活也必要成为事实，这是保罗自己知道的。因此就算苦难不绝，他对复活的深知确信也叫他无法停下来，而要继续不断地传叫人复活的福音，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按字面的意思，可以指在祭司、在君王或者是法官面前的站立，这表明了宗教、政治或者律法的意义。有一天信徒站在主耶稣的台前，是同时具备这三层意义的。他一生的工作要接受审判，这是法律性的，他是基督的臣民，政治方面的，同时他也是基督的宝血所救赎过来的，宗教的。保罗深知道经过地上一切痛苦与眼泪之后，他会荣耀地显现在基督台前，并且是与哥林多众信徒站在一起，这一盼望成为了他信心有力的支持。然后四章十五节我们继续读，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作为使徒，保罗的生命是有目的的。首先，他一切的服事都是为了教会，为了信徒。他忍受逼迫和苦难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哥林多信徒们能得到他侍奉的好处。其次，他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教会里越来越多的人感恩时，这些感谢其实是归到了神的身上。保罗关心的是神的荣耀能因着他做仆人的果效而越发加增。接下来从四章的十六节到五章五章五节，保罗谈到了另一个话题，基督徒的盼望。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赞自轻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四章十六节里说他不灰心丧胆，虽然他外体日渐朽坏，但内心却日日更新。希腊原文直译外体是外在的人，内心是内在的人，两者都是保罗书信当中特有的名词。由于四章十六到五章十节里面充满了对比，那保罗这种用词有时候会给人一种误解，说他采用了二元论来论述自己的感觉。什么叫二元论呢？二元论就是古希腊的一种哲学思想，认为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灵魂所处的理性世界，另一个是身体所处的现实世界，把灵魂和身体来分开了。是不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同意这种说法呢？但是当我们将这段经文中的对比排列比较，就会发现保罗的话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就是四章十六节到五章十节里面一些经文的比较。在外在的人这边，轻而暂的苦楚和必死的，无疑是指前面所描述的经历了各种苦难的使徒；而永远的荣耀和生命，指的则是经历圣灵生命大能的使徒。因此在五章五节，保罗说生命的体现不是将来才开始，因为已经有圣灵做凭据了。在五章九节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其实保罗这里用的是末世性的语言，他没有否认身体的价值，而是比较了现在的身体与复活的身体，或者说现在的生命与属天的生命之后，他认为现在的显得无足重轻。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是从永恒生命的角度来看今世的遭遇和苦难。十六到十八节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十六节提出外在与内在的对比之后，十七节马上给出原因了，因为今世的苦难成就荣耀。接着十八节指出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能见的和不能见的。接下来五章一到五节进一步的详细论述。四章十六节体现了保罗神学思想中的救赎观和末世观，是救赎与盼望都融合于此时此地的人身上的一种独特的思想。因为日渐衰弱毁坏的外体和日日更新成长的内心都不是过去式或者将来时，描述他们两个的希腊动词都是现在式，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保罗用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种当时的人能够理解的希腊罗马世界半神秘式的语言来表达那种已经展开但完全成就还要等待将来的末日论。四章十七节，保罗不被外体的毁坏所吓倒，并不是像希腊的二元论哲学家看身体是灵魂的牢房啊，要利用纵欲或者禁欲来使身体败坏，好让里面的灵魂被释放出来。保罗的苦难不是自找的，而是他忠于使徒职分而遭遇到的。就算苦难要把他的身体毁坏，他也不轻看自己的责任，因为今天的苦难要成就将来的荣耀。对比起永远的荣耀，苦难就像稍纵即逝那么短暂；对比起重于泰山的荣耀，苦难就像鸿毛那么轻。因此苦难完全是可以忍受的。我们有几个人像保罗这样看待信仰呢？保罗看了地上看天上，能够全面系统的对比今天和永恒的生活，而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把目光聚焦在地上，我们尽量避免为神受苦，所以就不愿意服侍神。我们还盼望进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吗？在第十八节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只要我们不顾念所见的，只要我们不以可见的事为念，就不会灰心，从而忽视了自己当尽的责任。顾念还有瞄准或者定睛的意思，这里他指定睛鉴赏然后给予估价。保罗说他人生的目标是以不可见的东西为一切努力的对象，因着以前神的呼召和将来的盼望，他把注意力都瞄准在了不可见的和永恒的东西上面。这跟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一样，我们瞄准的都是眼前看得见的东西。这里所见的和不可见的并不是保罗个人的感觉，也不是他的主观标准，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事件闯进了我们的时空以后，叫现在这个可见的世界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这个世界再不能为自己而有意义，它的意义要从神的角度来评定。保罗深深地明白这一点， 因此他能把视线瞄准在永恒的事物和价值上，不再被这个世界的表象所迷惑。人在世间所遭受的苦难和日渐毁坏的身体都是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眼光瞄准在他们上边，一定会灰心失望。但如果我们的眼光瞄准在那些内在的看不见的事物上，就会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赐的能力，使我们逐渐跟神的形象相似，并最终变成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的荣耀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耶稣复活对基督徒的影响有多大。正是耶稣的复活让保罗相信将来自己也会跟众信徒们复活，才会把眼光聚焦于永恒的属天的价值。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将来会复活，如果我们不思考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热切的心渴望知道和基督一起被高举同享荣耀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灵命就会一直不冷不热。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属灵的经历都很肤浅，而对现实中快乐的渴望又是那么强烈，我们就不可能想象到在将来的世界中与神在一起的生命怎么可能会那么好的无比，甚至远超过我们期望在今世可以经历到的。不止一次有人问我，将来我上天堂干什么去啊？我就是一直唱赞美诗吗？我们需要悔改。保罗根据自己对将来的盼望来衡量现在的苦难，他这样做清楚表明，跟随耶稣的人就必须在苦难当中坚持忍耐并舍己，为别人也为基督。但我们需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放弃的永远都不比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更多。保罗以地上的苦难和天上的荣耀，以及失去这个世界和得到将来世界来做价格的比较，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从来没有人服侍神过了头，或是为神付出过多。实际情况是，无论我们现在放弃什么，甚至是生命，与神将来赐给我们的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世界最多只能消灭我们的肉体，而神才能决定我们灵魂永远的归宿。接下来，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保罗又讲，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从这节经文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圣经学者们对这段经文有大量非常丰富的讨论。比如帐篷和房屋指什么呢？拆毁又指什么呢？在这节经文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整段经文的中心。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经文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但其实呢，译者漏掉了一个开头的连接词因此。所以这句应该是：因此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是这节经文呢，是从四章十六节开始论述的一个高潮。因为在地上一切的苦难是暂时的，早晚要过去，保罗就对天上永存的房屋有更深的盼望。所以他通过因此来指出，下面一章五节说的是进一步肯定前面谈到的信心。无论是圣经旧约还是新约，都提到了很多关于帐篷的事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属于游牧民族，他们是住在帐篷里迁徙。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泊，也是住在帐篷里。保罗跟亚居拉、百基拉夫妇都是以制造帐篷为业，因为当时住帐篷的人很多。在这里，保罗没有使用一般指帐篷的那个希腊字，那这个字呢，在圣经七十世的译本和新约中出现的很多。他反而用另一个希腊字，在新约当中只出现了两次， 在五章一节和五章四节这么一个希腊字来讲帐篷。那么这个字呢，在启示录一本里只用了一次，用来象征性的指人的身体。这就说明了这个字呢，在这里的意义也应该这么理解，而四章十六节和五章十节的上下文也肯定了这一说法。另外，新约圣经其他书信的信息也支持这一观点。在哥林多后书之后不久写成的罗马书当中，在罗马书八章的十八到二十四节，也是信徒经历苦难与将来要显于他们的荣耀的对比。那信徒呢，在荣耀当中显现所盼望的乃是身体得赎。那这里的身体呢，显然是指信徒复活的身体。保罗用帐篷来代表身体的短暂和脆弱，特别是因为受到患难而使身体受损，他的患难可以在任何时候加重而导致死亡。那么拆毁又指什么呢？很多学者认为指的是死亡。比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里这个离世跟拆毁是希腊语里面的同义词。还有一些人认为，除了死亡，拆毁还可以指人还活着的时候主再来，身体被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保罗的复活观。无论如何，保罗要指出的是，福音能叫人有盼望，肉身的脆弱不应该是人绝望的原因，因为更美好长存的就在前面等着我们。那是神所造，不是人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生命。无论今世经历何种苦难和毁坏，将来的生命都一定会充满神的荣耀。接下来五章二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为什么要叹息呢？有人说是因为此生所受的苦难，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罗马书五章二十三节也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两处指的都是为了等待将来的荣耀和释放叹息，就像是女人怀孕要生孩子一样，这是一种因着盼望而有的叹息。这里也是一样，保罗切切的盼望早日得到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居所。当他得到了以后，就好像穿上了衣服。这是很奇怪的比喻，房屋怎么可以穿上呢？其实房屋指的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是不朽的，是充满荣耀的。保罗的意思是说，他盼望早日得到这样不朽和荣耀的生命。需要注意的是，保罗没有说先脱下帐篷才穿上房屋。第四节说，他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他是要在帐篷外面穿上房屋，也就是在脆弱短暂的生命之上披上荣耀永恒的生命。因此他不是寻求死的解脱，而是期盼生的升华。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里说的，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他盼望的是不经历死亡，主再来的时候直接把他现在自然的身体改变了，可以得到荣耀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五节表达的末日论，跟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的复活观是一致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三节，我们继续读：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赤身是什么意思呢？对于犹太人来说，赤身是蒙羞辱或者是无助的表现。比如在以赛亚书58章第7节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在新约时代里，赤身还有赤贫的意思。比如说启示录3章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但希腊人并不以赤身为羞耻，他们在奥运会的时候是赤身参赛的，所以赤身代表死亡。那么在希腊哲学里，赤身也不是坏事。希腊人认为人死了就是除下肉身，灵魂得到解脱。所以保罗呢，使用希腊的哲学词语，以希伯来人的思想为背景来解释他的神学。那么保罗到底用赤身来比喻什么呢？圣经学者们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赤身表示受到神的审判，那么受审判到被提进入天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赤身表示死亡。如果是这样，从脱衣和穿衣，也就是死亡和主再来之间，不是会有一段在死亡中的状态吗？这正是保罗想要避免的情况。从下面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保罗讲的赤身也的确代表死亡。5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保罗告诉我们，他叹息劳苦的原因是他不想经历死了但基督还没来的情况。他理想的情况是还没有死的时候主耶稣就再次降临了，这样他就不必经历死亡了，不必在死亡的状态当中等待了，而是立刻被主改变。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讲的，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被改变，立刻在肉身披上属灵的荣耀的身体。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讲，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样就好得无比了。世人相信的是人死如灯灭，人死是被死亡吞灭。但保罗这里把观念反过来说，信徒肉身的消逝是被生命吞灭，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主耶稣复活的生命里，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了永存的。谈到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下保罗的信徒复活观。有两段经文非常重要。头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云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基督徒去世了就像是睡着了，当耶稣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们就复活了，就像睡醒了一样，然后就与主耶稣和其他信徒在空中相聚了。第二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1到52节，我们继续来读：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基督从死亡到复活，似乎是眨眼的事儿，好像人睡觉打了个盹就完成了，死的人好像没有赤身的时候。上面讲的是不少圣经学者的看法，不过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讲从死亡到复活有多长时间，我这里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无论如何，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将来我们都会复活，并且跟主一起永远活着，这是我们庆祝复活节需要最明确的事情。接下来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我们再读，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培植指为了某个目的而预备或装备，神对人的救赎工作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复活了，现在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因此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从前神已经完成了的工作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将来也会复活。不仅如此，我们的盼望还体现在我们一直都有属灵的经验上，因为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这个词希腊原文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是质，就是像人质抵押品，另一个是保证，就像一件货品所带的保证书一样。与质的意思相同的是首期付款，以保证跟着而来的必会照付，就像我们买房子先给一笔首付款，以保证以后欠的都会付清。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当作质，以保证我们最终得救一定会全部兑现。如果我们以今天学习这段经文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论复活的经文来看，首期付款应该是指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言，他怎样使耶稣复活，也必叫我们在末日复活，这样耶稣的复活就成了我们必然复活的凭据。因为叫耶稣复活的那一位正是今天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所以神以前成就的和将来还要成就的，就凭着现在我们所有的圣灵形成了一个坚不可破的保证。然后保罗说，五到八，六到八节我们在一起读，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深知一切在耶稣里的人都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等在前面，他强调他和别的使徒不害怕，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直译，这容易叫人误解保罗的原意。那么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我们知道只要还住在这身体里，我们便远离了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既避免了误解，又符合原文的意思。远离了的不是主，而是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所以住在帐篷里就远离了主为我们预备的房屋。但在这里帐篷和房屋的比喻停止了，保罗直接用身体来讨论，指出既然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仍然是在异乡，不能住在主为我们预备的永久华美的大厦里，就好像寄居的旅客暂时离开天家离开家一样。这第七节呀是插入语，补充解释了第六节，我们住在身内肉眼就看不见神，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就看得见。行事为人就是活着的意思，保罗说我们活着是靠着信心，我们的眼睛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天上的荣耀，而不是看得见的福气，因此我们处之泰然。第八节保罗又回到了第六节的思路， 他再一次强调自己并不丧胆害怕，但却进一步承认他渴望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因为那样就可以亲眼看见主，不再只能凭信心才看见。就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的话说，必得见他的真体。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里也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就像叹息劳苦的孕妇，总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好。接下来五章九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表明自己生活为人的准则是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以神的旨意为念。就像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里说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这益处却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教会的需要。因此他马上就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跟得主的喜悦相比，身体的境遇对于保罗来说并不重要，顺境逆境或生或死，他的一切都取决于主的计划，自己无法做主。他的志向就是讨主的喜悦，只要神所悦纳的，无论什么事儿，他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特别是保罗要成就神托付他的使徒职分，为什么呢？答案在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因为我们个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谈到了将来的审判，经文虽然短，但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众人和个人的对比，众人直译就是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的都要显现在基督的台前，到具体审判的时候，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受报。随之而来的第二点，到底必须受审判的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还是我们所有人类？在罗马书里面二章十六节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十四章第十节说，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里讲的是所有的人类都要接受基督的审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在五章十节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应该是指基督徒而言，因为上面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论到信徒在末日被改变的情况，下一节五章十一节谈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这里的审判是专门针对基督徒而言的。当基督徒显在基督台前，却是分别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第三点，这一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说，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目的是受报应。报应这个词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从希腊文词式的用法来看，它表明受审者是受自己所受的所作所行来受审，不受外加的准则来判断。第二，从意义上来说，报应含有接受奖赏的意思，与刑罚的关系不大。善的会得到奖赏，恶的怎么样呢？暴露在众人面前。它就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没有得到主人的任何称赞。就像英文俗语说的 suffering from the loss， 饱受没得着的痛苦。这样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肯定是羞愧的无地自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一段经文跟这一句互为补充， 让我们更清楚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警戒我们，基督徒在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服侍神，用什么恩赐建造教会。教会的根基是基督，但我们做了什么来建立教会呢？我们今天所做的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会显露出来。如果我们付出的没有价值，像草木禾秸这种东西经过神的检验之后存留不住，我们就得不到什么奖赏，只能勉强靠着神的恩典进天堂。基督徒都想得永生进天堂，但很多人就是每一天踩着这条红线过日子，只要我得救就行了，能进天堂就完事大吉了，别的就不用做什么了。但是没想到进天堂之前还有一个审判，尽管不用下地狱，但也不容易应付。主耶稣的审判要显明他的公义。你为什么要下地狱？因为你活着的时候犯罪还不悔改接受耶稣。你为什么进天堂没有奖赏？因为你活着的时候在教会服侍敷衍了事，对神对人都没做什么好事。基督审判之后没有谁会不服气，因为神让每个人在世时所做过的好事坏事都显露在众人面前，证据充足。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身份都是观众，我们评论这个演得好那个演得不好，但那个时候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我们也需要看自己演过那每一部戏，旁边的人跟我们一起看，我们看到自己怜悯在绝望当中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我们看到自己传福音给濒临死亡的人，他们因此信主得救，我们看到自己倚靠圣灵战胜诱惑没有犯罪，我们挺胸抬头高兴地看看周围的人，心里说再放一步再放一步，我们也看到自己冷酷地拒绝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宁可把几个硬币花掉也不施舍给他们，我们也看到自己把本不属于自己的据为己有，特别是像犹大一样偷神的钱，我们也看到自己沉溺于饮鸩当中不能自拔，严重影响了生活和服侍。我们满脸通红，低着头，心里默念：“赶快过去吧，赶快过去吧。”基督徒受审判不容易，穿上复活后属灵的身体不容易，进天堂也不容易。保罗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说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如果保罗都是这种态度，那就更不用说我们了。无论我们什么年纪，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要考虑将来的事。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准备好迎接将来的审判了吗？在等候新的身体的时候，你准备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 在今天复活节的主日，带领我们一起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因着基督复活，我们才有复活的盼望。因着基督复活，圣灵住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心里，使我们有力量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奔走天路。愿我们不但相信神，也继续追求被圣灵充满，热心服侍，服侍神也服侍人，为将来进天国得奖赏做准备。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